每个人在你的陈水档里面都有一张纸，
在你的陈水档那里有一张纸，白色的
那张纸的题目叫做三支蒙福曲。
我那张纸里面是讲了三支蒙福曲，
然后我也打告诉你们、打出来说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我们要看的经文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在我们的旧约六百七十三页。
诗篇二十三篇在旧约六百七十三页。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
也是有人会背了，
有些人都会背了，
不但是大人会背，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四五岁就已经会背了。
不但是大人会背这一段，我记得我小孩子小时候都会背这一段。
所以这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
这是一首 很美丽的诗，
更是一篇宝贵 的人生经验，
更加是一篇宝贵的人生经验。
诗人将自己与神发生的亲密的关系，
这个诗人呢将自己与神发生亲密的关系，
用牧人和羊的、来描述，
用牧羊和羊牧人和羊来描述，
来表达出蒙恩的赞美心声，
表达出 蒙恩的、赞美的心声。
所以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人，
你读这一篇的诗篇的话，
你读这一篇诗篇的话，
你会得到生命的力量，
你会得到生命的力量，
来奔走人生艰苦的、道路，
来奔走人生艰苦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你会背的话你就背，
你会背的话就不用看，就用来背。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又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诗篇里面这第一段里面，我们说从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个诗篇里面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跟我们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所以我们的大题，你的纸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分题里面写第一个、蒙福曲就是蒙神爱护曲。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蒙福曲呢，就是蒙神爱护爱护曲。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牧者的职分是什么呢？
牧者的职分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的在你的小点里面，我写第蒙神眷顾。
我们小点里面呢，你看到蒙神眷顾，
然后我写作参看以西结书。
我们看看以西结书
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
十五节到十六节，
十五节到十六节，
在你的旧约一百零十四页。
我旧约圣经
一百零十四页，一千零十四页，
一千零十四页，
在你的旧约一千零十四页，
旧约圣经一千零十四页。
大家有找到吗？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这里跟我们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躺卧，
使他们得以躺卧，
失散的我必寻找，
失散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缠裹，
受伤的我必全果，
有病的我必医治，
有病的我必医治。
我们跳过去，就是最后一句话，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我们跳过去下一段，也都要秉公收养他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牧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所以这里跟我们说，一个牧人的职责是什么？
领导，
佢就系要领导，
保护，
保护，
看顾，
看顾，
喂养，喂养羊群，
喂养羊群。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当我哋需要嘅时候，
我们需要主安慰，
我哋需要主嘅安慰，
主就赐安慰。
主就赐俾我哋安慰。
当我们需要鼓励的时候，
当我哋需要鼓鼓励嘅时候，
主就鼓励我们。
主就鼓鼓励我哋。
主在患难当中常常安慰保护我们。
喺患难当中，主常常安慰我哋。
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一个很偏僻地方在宣教工作。
有一个宣教士喺一个偏僻嘅地方做宣教嘅工作。
那后来有一次他 不幸他生病了，
有一次他病了，
而这个病病得不浅，
这个病呢病得不轻，
他孤独一个人，
他很孤独的一个人，
没有人帮助他，
没人帮他，
而当时的已经到月尾，他的钱也用完了，
到了月尾了，那些钱都用完了，
而总会的薪水又还没有寄到，
总会嗰啲薪金仲未寄到，
所以他在病中又穷苦。
所以佢病痛当中又穷苦。
所以他就祷告，但是神好像不听他祷告。
佢就祈祷，但系神好似唔听佢祈祷。
他只收到一包很大包的麦片。
佢净系收到一包好大包嘅麦片。
所以这个病人好可怜哦，就是只能够靠住麦片每一天度日。
所以这个宣教士很可怜，他只是靠这一包的麦片来度日，
这样慢慢不久他的病就好了。
OK，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病就好了，
然后总会的钱也终于来到了，
总会那些薪金也都寄到，
所以生活就开始恢复正轨了，
他的生活就恢复好像以前一样。
有一天他们就参加一个聚会，
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
普通他们这些宣教士都有一个常常有一种一个时常聚在一起的一个聚会，
这些宣教士呢他时时都有一个聚会，
有时候在一起祷告或者在一起来谈论
有时一起祈祷一起讨论，
当中有一个是医生，
当中有一个是医生，
他们谈话谈话就谈起了他的事情了，
他们谈起呢就谈起他病的事，
他讲说：“哇，当时我真的很痛苦啊！”
他说：“当时我真的很痛苦。”
上帝好像不听我祷告的。
但是上帝好像不听我祷告。
那医生说：“那么你的病是什么病呢？”
医生就问他：“你到底你的病是什么病呢？”
他就把他病情讲出来了。
他就将他的病情讲出来。
这个医生听了以后呢？
这个医生听了之后呢？
竟然为他感谢赞美神。
竟然为他感谢赞美主。
他告诉他说：“你知道吗？”
他跟他说，你知不知道
上帝亲自医治你的病，
上帝亲自医治你的病，
主耶稣真的是一个大医生，
主耶稣真是一个大医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没有任何药可以医治，
这个病呢没有其他药可以医治得好，
唯一的处方，
唯一的处方
就是吃麦片，
就是吃麦片，
所以他收到一大包的麦片，
所以他收到一大包的麦片，
所以你看上帝真是何等奇妙眷顾他，
所以你看上帝是多奇妙呢，
爱护他的儿女，
爱护他的儿女，
假如他找医生或者什么，他以为他这个病就是那些医生来医他的了，
他如果是找到医生呢，医生呢 就用他的方法来医他了，
所以上帝让他经历到上帝就是他的大医生，
所以上帝让他经历到上帝就是他的医生，
上帝在看顾眷顾他，
神在那里眷顾他，
有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祷告，
有很多时候我们祈祷，
我们会说哎呀神你好像不听我祷告的，
我们觉得神不听我们祈祷，
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到底在哪里呢？
神有神的时间，
神有神的时间，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会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会的神，
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
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
他的计划里面永远是完美的，
他的计划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歌，
好像我们刚才唱的歌，
神有神的时间，
神有神的时间，
到了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
神会按照他意思来成就，
神会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
所以我们神时刻在眷顾我们，
所以我们的神时刻在那里眷顾我们，
只是我们不晓得，
但是只是我们 不晓得，
当我们肯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面前，
当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面前，
你会经历到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你就会经历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真的经历到神的照顾，
我们就可以真的经历到神的照顾
和引导
和引导。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同你跟我们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所以我们的 在这里的第二点就写到蒙神的供应。
在这里就第二点就讲到我们蒙神供应。
第二节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节。
第二节的下半节。
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节。
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节。
他告诉我们说，我必不致缺乏。
他跟我们说，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不致缺乏。
不致缺乏。
上帝以他不能测度的尺度的爱来照顾他的羊群。
上帝以他不可以测度的爱来
照顾他的羊群，
照顾他的羊群。
不知缺乏包括了妥善的照顾，
不知缺乏包括了妥善的照顾
和管理
和管理。
牧人知道羊的需要，
牧人知道 羊的需要，
羊不需要挂虑，
羊不需要挂虑。
你羊他不需要挂虑，说：哎呀，我今天没有草吃啦，我没有水喝啦。
嗰啲羊咧唔使挂虑，今日有冇草食，有冇水饮。
他只要跟随牧人脚踪，
佢只要跟随牧人的脚踪。
因为牧人会为他负责一切，
因为牧人会为佢负责一切。
牧人知道何处有草，何处有水。
牧人知道边度有草，边度有水。
虽然在走去的时候，那个路是有很多的崎岖或者山谷，很难行。
虽然行那段路有山谷，好难行。
但是有牧人在引导。
但系有牧人嗰度引导。
他本身和我们同行。
他本身跟我们同行，
所以一定是平安无事的。
所以一定是平安无事的。
人生道路有各种的试炼，
我们人生的道路有各种的试炼，
有生活的压力，
有生活的压力，
有家庭学业常常会出现问题，
我们的家庭，我们学业时时出现问题。
有时候我们心灵忽然间会感觉到很空虚，很烦躁。
有时候我们心灵空虚烦躁，
只因为可能我们离开主太远了，
是因为我们离开主太远了。
我们假如肯让主来引导，
我们如果肯给主来引导，
虽然遇到困难我们也不用怕，
虽然遇到困难我们也都不用怕，
因为主必爱护我们，
因为主必爱护我们，
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给我们躺卧在草地上。
你看过那个草吗？
你有冇睇过啲草地啊？
家里的草，你常常剪啦，要斩，剪啦要斩。
我哋屋企嘅草咧，剪咗又长出嚟，剪咗又长出嚟。
前两天牧师说：哎呀，草要斩啊，那个草又斩啦。
前几日牧师话个草又长啦。
我说是啦，你开始要剪草啦。
师母就话要剪草啦。
同样的，那个羊一边吃草。
同样嘅，嗰啲羊一边食草。
这边吃，那边又开始长了。
呢度食完咗，嗰边又会长出嚟。
所以绝对不会有缺乏噶喎。
所以我哋绝对冇缺乏嘅。
在安息的水边，
喺安息嘅水边，
你喝水，
你饮水。
神那个牧人知道，
牧人知道
在哪里有水可以他喝，
边度有水可以饮。
同样的，神也是一样。
同样的，神也都是一样，
他带领我们到安息的水边，
他带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
能够享受平安喜乐，
可以享受平安喜乐。
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个何等爱护我们的神，
你看我们的神是一个何等爱护我们的神。
我们到第二支曲，
我们看一下第二曲。
第二支曲是在诗篇23篇第三到第四节。
第二支的曲是在诗篇23篇第三到第四节。
我们这里写蒙神保护曲，
我们这个是写着蒙神保护曲。
昨天我和牧师凯琳我们三个人在吃饭，
昨天师母和牧师和他女儿一起吃饭，
我们不知道怎么放箭，我们讲到一些动物，什么最笨，什么最聪明。
我哋讲到一啲动物，边一啲最蠢，边一啲最聪明。
一开始我们是讲说什么吃什么补什么。
开始我哋系讲到食乜嘢就补乜嘢。
我们说中国人常常说啊，吃什么啊，吃肝补肝，吃脑补脑。
中国人常时时讲你食肝就补你嘅肝，食脑就补脑。
因为我最近脚痛。
最近我脚痛。
所以牧师常常买猪脚回来给我吃。
所以牧师时时买猪脚俾我食。
我的女儿说：爸爸，你每天给妈妈吃猪脚做乜？
我女就问你食人买猪脚俾妈咪食做乜嘢咧？
牧师说：就是他脚痛，所以要补脚嘛。
牧师话：因为佢脚痛，所以要补脚。
那我就告诉凯，开玩笑告诉凯莉说：是啊。我们每中国人常常说什么吃什么就补什么。
我就同我女儿讲，我哋中国人系咁相信嘅，食乜嘢就补乜嘢。
我说，所以呢，头脑好笨，他们就叫我们要吃猪脑。
所以如果你系好蠢嘅话咧，你就要食脑。
那我说奇怪，猪是最笨的，为什么要吃猪脑？
我又话好奇怪，个猪咧系最蠢嘅，点解我哋要食猪脑咧？
我哋要食脑。
我女话唔得。
你知道猪不是最笨哦？
唔系嘅，个猪咧唔系最蠢嘅。
猪是排行第三嘅最聪明的。
排行落嚟咧，猪系第三聪明嘅。
我告诉他，好像人是最愚蠢的。
我同佢讲，羊好似最蠢嘅。
我女儿说：是啊，是啊，人是最蠢的。
我女又话：系啊，羊系最蠢嘅。
所以人是最愚蠢、最软弱的。
所以啲羊咧系最蠢、最软弱的动物。
它不会分早晚。
他不懂得分早晚，
他也不会分辨什么是晴天什么是雨天，
他也都不会分辨几时是晴天几时是雨天，
他也不知道危险，
他也都不知道危险，
他全部仰赖牧人来引导，
他是完全是仰赖个牧人来引导他。
这个我可以证明，
这个我可以证明，
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看着几只羊，就是淋雨的时候就傻傻在那边淋被雨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看到那些羊是落雨嗰阵时咧，就系喺嗰度淋雨噶啦。
所以我喺自己桶水就把他们牵牵回去。
所以我自己个同学就将佢哋牵翻嚟。
所以虽然人那个人是很愚拙的，
虽然啲羊咧系好蠢嘅，
但是他有一个有智慧的主人在那边引导他。
但系佢有一个有智慧的主人喺嗰度引导佢哋。
所以在这里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
喺呢度第三节到第四节同我哋讲，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杖，
你的竿，
你的竿。
都安慰我，
都安慰我。
OK， 你们会发现在这个分题里面，我写第一个写赞。
你睇嗰张小纸咧，我分题入边第一个我写像。
那个赞里面，我有给你们看，就是个拐杖，有曲有个曲的柄，好像我们平常拿拐杖有个曲柄哈。
个拐杖咧，一般上都有个弯曲嘅手柄。
这支。杖有很多的用处，
这个杖有很多的用处。
有什么用处呢？
有什么用处呢？
第一，当牧人在带领羊群走的时候，
第一，当牧人带领那些羊群的时候，
他就经过那些路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杖来避开那些杂草。
牧人就用这个杖来劈开那些杂草，
为羊来开路，
为羊群开路。
第二，当那只羊有时候一大群的羊，有一只羊忽然间离队了，
带着一大群的羊，有时有一只羊离队，
牧羊人就用那个拐杖的那弯曲的地方，我把它勾回来。
所以这个牧羊人呢，就会用那个弯曲的那个杖来勾他回来，
或者呢用那个杖来打他一下，
或者用个杖打他一下，
惩罚他，让他知道不可以跑偏路，
就叫他不可以走偏走自己的路。
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每次我们主日学听故事，就是那个一百只羊，有一只羊掉在那个雪洞里面。
和我哋细个阵时，主日学咧，时时都有听过呢个故事，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跌咗个山谷。
那么牧羊人就是用这个拐杖那个弯曲哦，去把它勾起来。
这个牧羊人呢，就是用这个弯曲的拐杖将它勾回来。
然后第四个，当牧羊人要带领这些羊群进入那个羊圈休息的时候，
当这个牧羊人要带领这些羊群回去羊圈休息的时候，
牧羊人就要数算有几只羊了。
牧羊人就要数算这些羊。
所以为什么会有100只羊变成就数到有99只，就是这样来数算。
所以为什么本来有100只羊，只是数到99只，就是这样数出来的。
所以有一只羊迷失了，牧羊人就去找他了。
所以当他算到有一只迷失了，他就去找回来。
第五，在黑夜的时候，
很黑暗的时候，
牧羊人用这个拐杖做什么呢？
牧羊人用这个拐杖做什么呢？
对不起，我没有这拐杖，我用个本书了。但牧羊人就用这个拐杖，就一直走一直敲。
牧羊人呢，就是用这个拐杖来一直敲。
羊听到声音，他知道主人就在前面了，
他知道主人就在前边，
所以羊就跟着主人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前往。
所以羊呢 就会、跟着这个主人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行。
所以这个就是杖的用处。
所以这个就是杖的用处。
然后第二个杆的用处。
杆的 用处，
我这里告诉写说放在 腰间，
这里写字是放在腰间，
然后是一个很坚硬的一个木棍，
是一个很硬的木棍，
而且棍头有很多的钉子，
那棍头那里有很多的钉。
你知道那个这个牧人、用这个杖、有时候就是来打那个野兽。
牧羊人就是用这个杖来打那些野兽，
来保护羊群，
来保护羊群。
所以大卫牧羊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杆来打野兽。
他就是用这个杆来打那些野兽。
他也有甩石机哦。
他也都有。
那个甩石机，广东话很难翻译就是用那个甩那个哪个甩那些石头的啊。
佢亦都有一个嘢可以钉嗰啲石头嘅。
所以同样的，神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亦都看我哋软弱嘅时候，
他刚强我们，
佢刚强我哋。
他灰心的时候，
我哋灰心嘅时候，
他会安慰我们，
佢会安慰我哋。
他用杖，用他的杆来帮助我们。
佢用佢嘅杖同杆嚟帮助我哋。
当我们退后的时候，
当我哋退后嘅时候，
神用他的杆来用他的用他的杖来扶持我们。
佢用当我哋退后嘅时候，佢用佢啲杖嚟复兴我哋。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
当我哋有病嘅时候，
神医治我们。
神医治我哋，
常常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常常引导我哋走正确的道路，
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属灵的福分，
叫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属灵的福分。
牧羊人从来不会离开他的羊群，
牧羊人从来不会离开他的羊群，
常常与羊群同在，
常常与羊群同在，
上帝常常和我们同在，
上帝时时和我们同在，
他保护我们，
他保护我们，
用他的杖，用他的杆，
用他的杖，他的杆，
安慰管教我们，
安慰管教我们，
都是为了爱我们，
都是为了爱我们，
叫我们学属灵的功课，
叫我们学属灵的功课。
我曾经在这里应该有和你们讲过，我从小就奉献了，
我有讲过，我自细就会奉就奉就奉献。
我14岁信主那天就是奉献自己。
我14岁信主嗰一日就系我奉献我自己。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我就忘记了我奉献的心志。
后来慢慢的我就忘记咗我奉献嘅心志。
我就上帝就接着一次我跌倒进医院开刀。
上帝就接着一次我跌倒入咗医院开刀。
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小孩子，我那时候还在教主日学，我把那个主日学教师的课本也带到医院去。
我那时候还在那里搞主日学，我就将那些小孩子那些书本带到医院去。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到孩子，就和他们讲故事。
韩国医院入边咧，我睇到啲细蚊仔，我就同佢哋讲故事。
然后看到啲小孩子一个一个信主。
之后我睇到嗰啲细蚊仔一个接一个信主。
第二天我就开刀了。
第二日我就开刀啦。
那我在想，假如我开刀再一开，我就上天父那边。
我就喺嗰度谂，如果我开咗呢个刀咧，就去咗天父嗰度。
我有没有脸可以见天父呢？
我有冇面见天父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嗰个时候开始，
我向上帝再次的把自己奉献给他。
我就同上帝讲，我再一次奉献自己，奉献自己。
自从我进了医院的不久，我就去念神学了。
入咗医院冇几耐，我就去念神学。
在就业里面也常常有，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在教育的时候，以色列人也都常常是这样。
他们常常犯罪离开神。
他们常常犯罪离开神。
上帝就用苦难来做管教的杖。
上帝就用苦难的杖来管教他们。
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
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成了一个盲国，没有以色列的国家。
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就亡国，没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但是到1948年他们复国以后，
但是到了1948年他们复国之后，
你没有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去拜偶像，
你没有看到一个以色列人拜偶像。
上帝就是用这个管教把他们完完全全带回到他的面前。
上帝就是用这种这样的管教来完完全全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他们绝对再不敢再碰这些假神或者偶像，
他们绝对不敢再碰这些假神偶像。
上帝有时候会安慰我们，
上帝有时安慰我们，
是，但是上帝有时候也会管教我们，
上帝也都会管教我们，
就是为了爱我们，
就是为了爱我们，
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要我们回到他面前。
我们来看第三支曲，
我们再看第三个曲，
蒙神眷顾曲，
蒙神眷顾曲，
诗篇23篇5-6节，
诗篇23篇5-6节，
我们第一个讲到，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我敌人面前，
这里讲到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腹杯满溢，
使我的腹杯满溢。
所以第一个我们讲蒙神款待，
第一个我们讲到蒙神款待。
大卫一生中经历了各种的征战，
大卫一生中经历了各样的战争，
被扫罗逼害追杀，
被扫罗追杀，
被儿子亚沙龙来篡位，
被他的仔亚沙龙来篡位，
也曾经中了魔鬼的鬼诱惑，
也都中了魔鬼的诱惑，
他曾经犯罪跌倒，
他曾经犯罪跌倒，
但是神仍然用厚恩待他，
但是神仍然用厚恩待他，
所以眷顾他保护他，
眷顾他保护他。
所以诗篇有150篇，
所以诗篇有150篇，
大卫占了73篇，
大卫就占了73篇。
诗篇23篇也是大卫写的，
诗篇23篇也都是大卫写的。
他所写出来的这些诗篇，
他所写出来的这些诗篇
都很感动人，
都很感动人，
都能够让我们读了能够同感一灵，
我们读了都可以同感一灵。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讲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旧约的律例，
按照教育的律法
规定，要好好的接待旅客，
我一定要好好地款待我们的人客，
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
你吃的时候你不应该不可以叫他做什么，
他吃饭的时候你不可以叫他做事，
应该让他吃饱，
要给他吃饱。
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以色列人也都是这样。
所以这句话诗篇23篇第五节这句话有保护的作用，
诗篇23篇5节这里呢有讲到有保护的作用。
神看顾他的子女，
神看顾他的子女，
不让恶魔来伤害我们，
不让恶魔来伤害我们。
这里告诉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意思说神的恩典是在沐、就是有沐恩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有沐恩的意思，
上帝恩待我们，
上帝恩待我们，
他的恩厚厚的临到我们身上，
他的恩典厚厚地临到我们身上，
不但如此还福杯满溢，
不但如此还福杯满溢，
主的恩典不但给你给你福恩能够很厚，而且能够有余能够分享出去，
主的恩典不但只是厚恩，还有 多出很多。
我们看第六节说，
我们再来看 第六节，
第六节这里写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第六节跟我们说我一生一世必有 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里我们的小分题写作蒙神恩爱，
我这里我们的小分题写作蒙神恩爱，
这节经文很美丽，
这一节经文很美丽，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虽然仇敌会攻击我们，
虽然这些仇敌会攻击我们，
但是我们的大能的主会和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大能的主和我们同在，
因他慈爱恩惠随着我们，
因为他的慈爱恩惠随着我们，
来保护眷顾我们，
保护眷顾我们。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
和我们人生道路上，
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变化，
我们时时遇到很多的变化，
但是我们不要担心，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上帝我们的神会引导保护，
因为我们的神会引导保护，
只要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主，
只要我们完完全全信靠主，
我们知道一切大小事情，
我们知道一切的大大小小的事，
有主的眷顾保守，
有主的眷顾保守，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就不需要往，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缺乏，不需要，不会有任何的缺乏，
我们就不会有什么缺乏。
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害怕呢？
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害怕呢？
我们让我们一生的绝对的来信赖我们的慈爱的主，
我们给我们一生这样来绝对的信赖我们的主，
完完全全的让主来带领我们的前途，
完完全全让神来带领我们的前途，
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能够把诗篇背起来，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将这个诗篇背起来，
当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任何事，
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他在眷顾我们，
我们想到 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在那里眷顾我们，
我们神在爱护我们，
我们的神在那里爱护我们，
他在保护我们，
他在那里保护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呢？
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
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
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
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
我们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挂虑，
我们也都不需要有任何的挂虑，
因为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
你是全知全能的神，
你是全知全能的神，
你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应该 如何行，
你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是怎样行，
你在我们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
你看我们身上都有美好的计 划，
求神你帮助我们，
求神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你，
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你，
让神你来引导我们的道路，
让神你来引导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完完全全的信靠你，
完完全全信靠你，
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弟兄姊妹，
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兄弟姊妹，
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
行在你的道路中，
行在你的道路中，
所行所做的，
所行所做的，
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
都可以合乎你的心意。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是奉耶稣圣名求，
阿们。